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了解爱的真谛，
享受婚姻甜蜜。
大家好，我是王海伦。
大家好，我是杨谦。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进入新的话题，爱情与婚姻的秘密。让我们一起进入
恋爱季
节。你好，杨谦。
你好，海伦。
嗯，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一直谈到尊重婚姻中的两个人不如尊重婚姻本身。
对，
因为人都是善变的。
嗯，
是我们结婚的对象啊，并不等同于以后和我们同住的人。
嗯，
因此啊，婚姻本身应该比夫妻更加受到尊敬和敬重。
对，
那人会改变，可是婚姻是恒长的，我们必须爱婚姻胜过爱配偶。
嗯，如果婚姻本身应该比夫妻更加受到尊重和敬重，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一点啊，也许将婚姻比作一份工作会有帮助。
嗯
嗯，让我们想象啊，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一个机构，而我们呢，为接受这份工作呢而加入这个机构，我们委身于这个机构。
是啊，
啊，要强调这是一个机构。
对，
嗯，
那假设啊，最后我们坐在相邻的办公桌前并肩工作，那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
嗯，
并且啊，我们有一段时间相处得很愉快，
是。
然后有一天啊，在这家机构工作的我们，因为某件事而发生了火爆的争吵，
嗯，
彼此说了一些激动的话，那我们两个人都决定不再和对方说话了。
是啊，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只因为一次争吵，我们就要辞掉工作吗？
当然不会了。
对了，但是有些人因为这样的事而辞职，
嗯，
啊，但是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是的，
嗯，我们带着怒气和争吵回家，但是隔天呢，我们又得回到办公室，是不是？
是，
又要得坐在办公桌前，对吧？
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委身于这个机构，而不是委身于机构里的人。
嗯
嗯，一个星期过去了，虽然我们仍然没有恢复交谈，但我们仍然在那里继续并肩工作。也许我们之间有冲突，但是我们仍然委身于这个机构。
对啊，如果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那可能有一天你会突然问，哎，我可以借你的橡皮擦吗？
嗯，
我会说可以啊。哎，慢慢的呀，我们的不和就消失了，
嗯，是，
我们又开始交谈了。
嗯，
那不用几天呢，我们就又像老朋友那样一起说说笑笑，
嗯，
一起吃午餐。
对，
而一切呢就又回归了正常。
是，
所以啊，我们在争吵后言归于好，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机构比个人的感觉更重要。
嗯
嗯，在机构里这种事儿啊，大家都是司空见惯的。
对，
人们发生冲突，但最后呢都能解决分歧，
嗯，
言归于好。
是，
因为机构大于他们的冲突。
对了，这句话啊，因为机构大于他们的冲突。
对，
嗯，这项真理是了解婚姻的关键。婚姻制度比我们个人的感觉重要。
嗯，
有的时候呢，我们和配偶发生争吵，是吧？
常常有啊。
对，但是呢，这和婚姻无关。
嗯，
啊，这个可和婚姻是无关的。我们不可将个人的感觉或冲突和婚姻制度混为一谈。
嗯
嗯，婚姻应该受到尊重和敬重，而且是不变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令人无法尊重和敬重，而且呢一直在改变。
嗯，
婚姻是完美的，即使我们并非完美。
对，婚姻是完美的，
嗯，
即使我们并非完美。
对了，
对，那委身于婚姻 而不是委身于人，这就是成功婚姻的关键。
嗯，
所以啊，不管我的丈夫对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嗯，我都会坚持下去。
哎，
那我也知道，不管我做了什么，我的丈夫他也会坚持下去。
是，
嗯，因为我们委身于婚姻，而不是委身于彼此，也就是我们并不是看对方的表现来决定我们的行为的。
对了，
哎，当我们发生不和、争吵或冲突的时候，我们啊努力的解决问题，
嗯，
只因为这只是暂时的。
嗯，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就打破制度，因为制度大于我们自己。
对了，当你和一位同事发生冲突，你为了机构的缘故而解决这个冲突，因为公司大于你们两个人。
嗯
啊，由于必须一起工作，所以你们倒不如解决问题。这种态度应该适用于婚姻。
是啊，
嗯，你比如说，当丈夫和妻子发生冲突，他们应该聚在一起，并同意一件事儿。当然，他们有分歧啊，而且我们一直在改变。但是，婚姻大于我们两个人，我们终究会留在婚姻里。所以啊，让我们言归于好，让我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让婚姻发挥功效。
嗯，婚姻大于身在其中的夫妻，
嗯，
情况本当如此。
是，
神制定婚姻，婚姻属于神，不属于我们。
嗯，对，
婚姻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完美的神面前，以不完美的口立下了完美的誓言，
嗯，
并借此委身于一种完美的制度。
对。
遇到一个牧人，他向着我张开双手，叫我向前走。他对我说，不要退后，前面有绿荫草原，没有孤单，没有伤心，没有痛苦失望。如果是愿跟你一起走。 情不再忧愁，我愿跟你一起走。
恋爱季节我喜欢。
之前我们谈到了婚姻是在神面前设立的，是一种不变的，两个不完美的人立下了完美的誓言，所以我们要委身于一种完美的制度。
对
对，那誓言和应许是有区别的。应许是做某件事或不做某件事的诺言，比如说啊，一位父亲答应带儿子去动物园就是一种应许，而誓言呢，是一种将立誓者和某种行动、服务或状况绑在一起的严肃宣告。
对，它是一种宣告，不是应许。神以严肃的态度看待誓言。誓言的有效期持续到死亡，因此神说，如果你不打算遵守，就不要立誓。持续到死亡的意思不是持续到你寿终正寝，而是指如果你不遵守誓言，你要让神有权允许你死。在旧约之下，如果犹太人打破誓言而神的怜悯没有介入，后果将十分的严重。誓言不是对另一个人立下的，而是对神或在神面前立下的，换句话说，神才是誓言的证人。
哦，对，所以誓言不是对人立下的，而是在神面前立下的。
对了，
所以它的持续性、有效性更加严肃和
持久。
持久，对。那圣经呢，也清楚地说明神对誓言的态度。在传道书5:4-5说过，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对，婚姻是一种誓言，而打破誓言是一件严重的事。记住啊，打破誓言是一件严重的事，因为打破誓言也打破了人和神的团契。旧约先知马拉基在下面这段话中表达了神对遵守婚姻誓言的看法。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由于婚姻啊，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完美的神面前所立下的一个完美的誓约，所以呢，唯有神可以让婚姻生效。不要指望配偶是完美的。
是啊，
婚姻是完美的，但人并非完美。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你只要照照镜子。婚姻制度是恒长的，是永不改变的。但是人随时都在改变。如果啊，你希望你的婚姻成功，就要委身于不变者，委身于婚姻制度。这会成为你的重心，并帮助你啊坚定不移。
对了，要委身于不变者，委身于婚姻制度。
是，一旦明白婚姻是应当受到尊敬和敬重的制度，我们就绝不会产生离婚的念头了。尊敬婚姻制度能帮助我们度过我们或配偶的表现不值得受到尊重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冲突或问题的出现而放弃制度。
是啊，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人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换工作。
是啊，
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辞职。
对，
这不只是一种不成熟和不愿解决问题的征兆， 也让可能雇佣他们的人觉得他们不可靠。
对啊，很多人就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对啊，都是这种想法
的。
是啊，是啊，啊，试想啊，你去应聘工作，而他们问你，你上一份工作是在哪间公司？你回答后，他们会问你，那你为什么辞职呢？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要评估你的可靠性。
对，一个成熟的人是具有可靠性的。
对，这位雇主想要明白你是哪一种人，以及你是否可能成为公司的资产。
对，
以前还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吧？
是。
他做一个评估的可靠性。
对，那其实你回答，我辞职是因为我不喜欢老板，或者我辞职是因为我和我的几个同事啊处不来。那假使这位老板没有雇佣你呢，你就不要感到意外了。因为他凭什么认为如果你为他工作，你就会有所不同呢？
是啊。
如果他发现你在过去三年换了十个工作，他当然不会用你。因为他不希望成为你名单上的第十一位老板。
说得非常清楚。改变制度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成长和成熟的要诀是，当你遇见困难时，坚持下去，努力解决问题。婚姻的情形也是如此啊。当婚姻关系出现问题，许多人认为只要离婚和别人结婚，他们的问题就会消失。
多少离婚的夫妻都是这样想的呀。
对啊，
他们以为离婚就能解决问题呢。
对，这不是事实。婚姻中的问题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如果你没有解决问题就摆脱婚姻，那么你带入这段婚姻关系的问题将会转移到下一段婚姻中。
说得对。
也许问题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还是相同的问题。
是的。
耶和华，我们的主。
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嗯，杨谦啊，我们刚才谈到啊，改变制度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
对，那曾有一段时间，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在西方社会啊受到了最高的重视和尊敬。
嗯，
离婚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嗯，
可是现在的情形啊，截然不同。
对，
在过去的几个世代中，圣经的婚姻和家庭观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今天十分流行的是人本主义哲学，这种人本主义哲学啊，成为了除去婚姻所承受的社会和道德污名的一个帮助。
对，
结果呢，离婚和再婚呢，不止变成家常便饭，也成为一件可以接受的事了。有些人甚至建议以一个人拥有多少不同的性伴侣来衡量这个人的男子气概或者女人味。
对，是悖逆啊。
这是一种完全扭曲的观念。
对，
是来自撒旦的病态的观念。
对，
然而这个观念呢，也反映出了我们社会的现状。
是啊，由于有关婚姻和家庭的世俗哲学啊十分流行，许多信徒呢对神的标准无知啊，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耶稣的话。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是，这节经文啊，揭示了两个帮助我们了解婚姻的重要真理。首先，神只会将他所允许的人结合在一起。
对，
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当神让亚当和夏娃结合在一起，他们是纯洁和圣洁的，
是啊，
没有受到罪的玷污和败坏。
对，
那在堕落之前呢，亚当和夏娃的婚姻是神所计划的一切榜样。神不能也不会祝福一个罪恶的关系。在非信徒之间，带着未解决的罪而结婚的人之间啊，在犯罪或违背神标准的情况下结合的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着神所认可的结合。
对，马可福音十章六到九节所揭示的第二个真理是，神已经结合在一起的人不可分开。现实的政府啊，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来拆开神所结合的两个信徒。这一点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信徒来到结婚圣坛前让神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许多人会上法庭寻求离婚呢？
人类的法庭是没有力量将神所结合的人拆开的。
对了，
神的婚姻是一种融合，而不是一种粘合。唯有神可以分开他所结合在一起的。
对，
然而他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违反了他自己的标准。那对于信徒而言啊，改变制度不是解决之道。
是，改变制度啊，不是解决之道。成功的婚姻有赖于知识，那么知识就是解决之道。成功的婚姻和爱不太有关系。
爱
不保证婚姻可以成功。
是。
这个理解了吗？
理解了。
对了，对于婚姻的幸福而言，爱十分的重要。
对。
但是爱本身无法让婚姻起作用。
太对了。
唯有知识可以让婚姻起作用。事实上，唯有知识能够让一切事物起作用。成功有赖于我们对于某件事的认识，而不是对事件的感觉。
原来成功有赖于我们对某件事的认识和认知。
对了。 今日我们需要婚姻方面的智慧和知识来弥补婚姻的普遍无知。
嗯，
基督教会应该是婚姻问题的权威。
对，
但是即使基督教会也饱受无知之苦。
嗯
嗯，因为许多信徒包括领导人不认识有关婚姻和家庭的圣经真理，就是缺乏知识。
嗯，应该说缺乏从神而来的知识。
对，
嗯，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在何西阿书四章六节，神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我的民呢，就指的是神的子民。
对，
那即使基督徒也需要知识，而且呢，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关于神的知识。
嗯，
在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不关乎我们是不是经常上教会啊，或者常常敬拜主，而关乎是没有知识就没有成功的保证。
对了，没有知识就没有成功的保证啊！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基督徒离婚了。如果基督的追随者离婚了，其他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基督徒应该被圣灵充满，应该认识圣洁的神。然而呢，他们似乎无法一起生活，似乎无法和睦相处。
嗯，其实这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明白的。
对，
就是婚姻的成功不只有仰赖得救，婚姻的成功不只需要相爱。那在婚姻中啊，成为信徒和相爱十分重要。啊，就成为基督徒和基督徒彼此相爱是十分重要的。
对，
但是呢，这两个事实不会自动的保证婚姻可以成功。
是，
我们需要认识圣经的原则和神自己设立的界限，圣经的原则绝不会改变。那即使在今天呢，神给亚当和夏娃的成功婚姻和家庭的原则是仍然管用的。这些原则适用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文化。当我们违反或忽视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麻烦。
是啊，神设计婚姻是为了让婚姻成功，因此唯有他的忠告可以让婚姻成功。最能让某物发挥功效的，莫过于此物的设计者。
对呀，
比如使用丰田的零件来修理福特汽车是一个错误，对不对？
对，
它不搭。
对，
丰田的零件是为丰田汽车而设计的，不是为福特汽车而设计的。保证成功意味着使用正确的维修人员，而这正是指车子的设计者。
婚姻也是如此，婚姻的成功啊，意味着使用正确的维修人员或得到授权的人员。
对，
而这指的就是向设计者寻求指示。
对，
没有人比制造商更了解一项产品，也没有人比神更了解婚姻。
对，
婚姻是神创造、建立、制定、祝福的。
对，
也唯有神可以让婚姻成功。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婚姻受到尊重和成功，我们啊，必须认识、了解并遵守神在他的手册，也就是圣经中所阐明的原则。
对，
这是唯一可以纠正今日许多世俗婚姻观的无知和错误讯息的可靠来源。
对，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直谈论的话题是了解爱的真谛，
享受婚姻甜蜜。
王海伦、
杨谦，
我们
恋爱季节，
天天见。大家晚安。
晚安。